王家凡非常本分，你别看老婆长得难看，花花道没有，跟老婆一心一意过日子。王家凡呢，也常听人说过，丑妻近地家中宝啊，老婆长得丑怕什么，无颜娘娘还丑呢，能帮着治理国家，那漂亮媳妇有什么用啊？有多少人惦记着，招蜂引蝶还对不住发生什么意外，古往今来红颜多薄命啊，长得漂亮的媳妇儿那净出事儿，不说绝对，但是不少。潘金莲长得倒漂亮，不然的话能出来个武松杀嫂吗？哎，等等等，这例子举不胜举。你说这老婆这是宝贝，这在家中一坐，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老爷们一瞅脑袋都疼，谁敢靠边？这就是宝贝。所以想着这进行自我安慰，人家夫妻感情不错，吃喝也不愁。最不顺心的没孩子，吃了多少药也不行。那个年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不生孩子这不行啊，谁传宗接代呀？夫妻二人都发愁了。后来这李桂英嘛，就跟王家凡商议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咱家钱不少，我再给你娶一个，娶个妾。”可这年月好汉占九妻，万一我给你生儿育女，咱们也有了后代香烟了嘛，对不对？王家凡说是绝对不可。妻呀，那事儿可就多了，你别忘了，一个槽拴不了两头驴呀。当然这是开玩笑的。到了那时候，你说我是疼你，我是疼他，我疼他你生气，我疼你他挑理，那可就是没事找事了。没孩子没孩子吧，我认了，你往后都有这种想法。哎呀，这李桂金一看丈夫什么歇心也没有，就越觉着对不起男人了，那女人不生育是最大的缺欠了。他背着王家凡不知道，托人不惜重金争给宝妥了一份媒，逼着王家凡成了亲。王家凡一开始反对，后来生米做熟饭了，也就那么地了，娶了个妾，姓皮，叫皮氏，比王家凡呢小17岁。哎，你看这皮氏年轻漂亮吧，人不错，过的门来，对这夫妻那伺候的无微不至，对李桂金哎，那就当亲姐姐似的。王家凡有个头疼脑热，他是衣不解带，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不挑大拇指的，心说你看怎么样，人家家真有德，你看这个妾长得流光水滑的，你心眼儿还好，人家三口人怎么出来的，哎呀，难能可贵。时间长了，这皮氏取得信任，王家凡把钥匙就交给他执掌了。那阵做买卖能不出去讨债吗？他一走呢，家里头就归皮氏执掌，那皮氏会来事儿，所以李桂金什么也不管，花钱呢账目你随便看办。 乐得大撒手。要不说呢，这个事情都有变化。哎，若干年后，这皮氏也没生孩子，不但没生孩子，还胡扯。有一次被王家凡给堵上了，王家凡做梦没想到，一看他们家里坐着男人，这男人长得挺漂亮，四方大脸，白面净皮，眼睛多大，细米拉的眼睛，是宽绸果断。一问皮氏，这谁啊？皮氏说，这是我表哥，在外地住，最近上承德来办事的，听说我在这呢，到这看看。哦哦，王家凡说那是亲戚，没有说的了，还盛情款待。但就这人老来，从举止动作上看不像表哥，而且这个人还不拘小节，有时候四脚哈天，就在皮氏这床上躺着。哎呀，王家凡实在有点看不过呀，后来把管家叫尚世红给找来了。他们家有管家，世红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这个表哥究竟什么人？一开始尚世红不敢说，王家凡呢就做工作。世红啊，你可是老人了，原来老掌柜的在着的时候，你就是这儿的人呐，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亲如弟兄相似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我在外边家里的托付给你了，你可不行背着我呀。尚世红没办法，东家，往后您少出门吧，我也得真告诉您，但是我又怕您呢火压不住再出点事儿。据我所知，这皮氏不是个好东西，来家里的那位什么他表哥呀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是他的奸夫。前些时您不在家，我把底摸清了，您猜他是谁呀？西门外五里平的，在咱们承德都报了号了。承德府城里有三虎，城外有双龙。他有个哥哥叫混江龙翟福，他叫翟清，人送绰号小白龙。他们家里的良田千顷，那是咱们承德的财主。这俩小子，一个是花中的魔鬼，一个是色中的魔王。据我所知，皮氏跟您没结婚之前，就跟这小白龙翟青勾搭连环。您看，跟您过了门之后吧，他是买你的信任，把你哄得滴溜转，把钥匙都给了他了，现在他掌管财经大权呢。您不在家，他就把翟青勾引来，哎呀，就甭提了，那就没法向您说呀，明铺夜盖，俨然就是夫妻。哦，王家凡一听火往上撞，这还了得呢？当天晚上审问妻子皮氏，王家凡火上来，准备一把短刀、鞭子、棒子都摆桌上，过夜堂。这皮氏啊，都承认了。皮氏说不错，是这么回事，他不是我表哥，我们俩是相好的，按理说我应当嫁给他， 可是我父母做主，非得嫁给你不可。你比我大那么多，我能称心如意吗？嗯，但是我嫁给你了，我就是你们家的人。不开心怎么办呢？我得找开心的。我看这样吧，你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我还是你们家的人，我还照样服侍你，但是我跟小白龙的关系你不要干涉。你说这个条件能达成协议吗？后来夫妻就扭打在一起了，王家凡把皮氏给揍了。好嘛，这下捅娄子了。第二天这皮氏派人给二龙送了信儿了，翟清领着伙人冲冲大怒，就闯进王宅，把王家凡给胖揍了一顿。你说这奸夫有多横？揍完之后给皮氏拐走，所有的财产是卷包全拿走了，当然桌椅板凳人家不要了，把王家凡还有老掌柜的在世那些积蓄全拿走了。后来王家凡呢，养好了伤，找到城外五里坪去找翟青辩理。他大哥一笑，哼，我兄弟走了，不在家，上哪儿去？那不知道，谁知上哪儿去了？有能耐你找去吧。可是王家凡派人一了解，真不在家，把人给拐走了。你找人家哥哥找不着，暗起暗憋。通过这件事情，他老埋怨自个儿的媳妇儿李桂金，你是坏事的母子，本来我不愿意，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拉扯成这件事。你看怎么样？我不出我所料吧。自从他过的门来咱家，过了好日子了吗？到了现在可好，咱们双手空空，让他坑得不轻，我是丢人现眼呢。可他媳妇李桂金是好心呢，也觉得委屈，没事就掉眼泪。哎，这事儿一直拖到现在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那管家尚世红派人在外头调查了解，一摸底，二龙翟青带着皮氏从上海回来了，所以他才禀报主人。王家凡呢也豁出去了，在外头雇了几个教士，跟那光膀子拿三节棍七节鞭的都是打手。王家凡想，我也不过他，人都一口气佛背一炷香，我非得找着你们双荣不可，你们讲不讲理？皮氏我还不要了呢，这种下贱的女人想跟我过日子我也不要，但是财产得给我退回来。那是我们两辈人积累的心血能落到你们手吗？起码得偿还一半。所以带着人找去了，大那块叫人一顿胖揍，又给揍回来了。王家凡身受重伤，被软床抬回来，所以用手一指他妻子李桂金，坏事就坏在你身上，倒霉就倒在你身上，就指这事儿说的。可李桂金不委屈吗？二虎这一追问，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诉说了经过呀。二虎又把尚世红叫起来，问尚世红，刚才你们掌柜的带着你们去，你跟着没？我跟着了呗。到那怎么回事？到那块我们掌柜的找那双龙呗，老大老二都出来了，我三说两说就说查了，就交了手了。最可恨的是那个皮氏在旁边下腰还给双龙助阵， 说狠狠地打，打死他。就这样，小白龙他下了毒手，把我们东家打成这样。好啊，刚他妈弄死三虎，又出这双龙了，这小小的承德人物还不少呢，他妈的大哥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要没你我活不到现在，你在天之灵别散，我给你出气去。你说二虎又上了虎劲儿，那官司还没完呢，他头脑一发热，拎着双枪找到西门外吴礼平，在门前破口大骂。双龙不知从哪冒出个家伙来，还带着帮打手，还真出来了，那个皮氏也跟出来了。等一见唐二虎不认识，他俩不认识，有人认的。二位二位，可了不得，惹不起这小子。他他他，乔家三虎就叫他给杀的。那天我们看热闹都看见了，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。刚介绍完了，二虎那块就开了火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11枪把双龙打成了筛子，顿时绝气身亡。咱们前两天说过，这段书叫一虎屠三虎，双枪屠二龙，都是他二虎干的。学习承德虎，那个皮氏嗷一声想跑，让他二虎三步两步把他撵上，薅着头发给拖回来。一个下贱的老娘们，坏事都坏在你身上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。本来他没想把皮氏整死，想拖回来，让李桂英出出气。可是你倒慢点，那二虎那家那手脚够多重，一个弱小的女人架得住他这顿揍吗？结果把肋骨蹬折，拨筋拧断，绝气身亡，又是三条人命。等完了事，二虎一想，哦，坏了，坏喽，坏喽，坏喽！前面那三条人命，再加上这三条人命，我在承德没法待了，我也快跑吧，回奉天找避风港啊！怎么就左林得给我出主意，他得向着我呀！我在他面前一跪，他认打认罚，爱怎么怎么地，他也不能要我这条命。向着我走不了了。这一折腾，人家早报官了。本地巡访营的营长叫刘殿贵，领着500多骑兵就到了。那前者那官司没完呢，刘殿贵那叫马福祥给臭撸了一顿，现在革职留用，抓不着凶手的话要问他的罪。所以他派出眼线和密探四方打听消息，二虎刚到五里坪，有人认出来，就到里边送信了。所以人家齐巡出动到这块就给二虎包围了。二虎再想开枪，两支枪子弹全打光了，这枪要没子弹还不如没有呢，两块铁饼子怪害事的。可就在这时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别动别动，先跑了，别动别动，举起小刀，别动。二虎也乖，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，没动没动，手举起来了，这样就表示投降了，就不能开枪了。 刘殿贵从马上跳下来，穿着大马靴大步流星到他近前看了看。是你，
是你呀、
老乔家的人是你杀的？
是。
为什么杀人？
报仇雪恨。
今儿个呢，路见不平，
嚯，
在哪冒出你这么一位梁山好汉呢？你是武松啊？你是李逵呀、啊？哎，嘿嘿，这回没得说了吧？
来，捆起来！
等着，等着，我这哥们儿，看你这军衔，你是什么官？
营长。
啊、哦，给谁当营长？我是中华民国堂堂的陆军少校，我们将军大人旅长就是马福祥。
哦，你是老马的部下呀？
好嘞，哎，哪不是交朋友呢？我怎么办？我这两颗冒烟的家伙送给你了。说着话，把两支枪递给了这位营长。刘殿贵接过这两颗枪，一看就傻了，满烧蓝呐、啊！这枪这个棒，你看他是营长，他也不趁这家伙。这一瞅使这种枪的人，哪有凡人？那在那个时候，这种枪不普遍、啊，一般都是大台杆、撅把子、独角龙。是连发子弹，德国镜面、日本弥勒刃的，那屈指可数啊！这刘殿贵军人出身呢，净摆楞枪了。他一看这两个枪，这个装饰，那家这都是赤金兵柄，象牙的吧？太名贵了！哎呦！我别小瞧眼前这黑的个子，我得问问他是谁。我朋友，我太感谢你了，这枪真送给我了，
送给你了，做个纪念吧。
那么请问英雄好汉，你叫什么名？
哎，姓毕呀、啊，叫毕不上。
哦，毕，没听说过，还张不开那个毕不上。我朋友，既然你把这么贵重的枪支都送给我了，我不要求别的，要求你赏一个真名实姓。